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也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老子曾经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说，天下的难事一定从简易的地方做起，天下的大事一定从细微的部分开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在小事情简单的地方好好的做，细心的注意，累积起来其实就是一件大事情了，串联着我们的人生轨迹。这对于电影中的主角也是如此，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窥当中的小事情。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还有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上周开启了新的电影篇章，那就是2016年上映的《动物方程式》，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上周我们说到，第一位从动物方程式警察学校毕业的血兔哈朱蒂，被狮子市长施明德分派到动物方程式的市中心，这对朱莉来说是非常荣耀的事，而且也让他非常兴奋。他梦寐以求的志向当警察就快要实现了。道别父母之后，朱莉搭上了特快车前往市中心。方程式为了使各类的动物都能够拥有合适的生存环境，利用了大型的空调系统跟洒水器等等的设施，将城市划分为数个不同的气候区域，包括撒哈拉广场、极地区以及雨林区等等。而市区内则是有草原中心跟鼠背小城。来到市中心，租了穿山甲大楼的房子，虽然屋内简陋，还有不太友善的邻居，可是朱莉仍旧觉得很美好。隔天5:30就起床，整装出发，前往城中一分局报道。来到城中一分局的柜台，一只胖胖的花豹正在享受它的麦片。看到小小只的朱莉非常兴奋，忍不住跟朱莉说，告诉你，你比我想的还要更可爱呢。不过朱莉告诉对方，你可能不知道，兔子可以说别的兔子可爱，但其他动物那么说就有点……花豹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无理，赶忙道歉，并且报上自己的名字，他叫做洪金豹。但是大家都觉得他只是个爱吃甜甜圈的胖警察。不过洪金豹认为他只不过是骨架大，殊不知他自己的脖子已经卡了一个甜甜圈都不知道呢。洪金豹帮朱莉指引了要报道的地方，看着前往办公室的朱莉，洪金豹另有想法。他觉得这只可怜的小兔子即将要被生吞活剥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朱莉一进到办公室，视觉上明显的差异就呈现出来了。其他的警察 不论是老虎、犀牛、狮子、北极熊、河马，个个人高马大。方城市警察局城中区第一分局局长也是一只巨大的非洲水牛蛮牛局长。蛮牛局长知道有新人报道，不过他不是很在意，他在意的是最近特别关注的已经累积有14起的动物失踪案，而且全部失踪的都是猎食动物，从巨大的北极熊到小小水獭都有。时间紧迫，政府要求蛮牛局长要找到他们，所以这是优先任务。接着蛮牛局长开始分配任务，有的警员负责雨林区的失踪动物，有的警员负责沙漠区，有的负责极地区。最后蛮牛局长把一个案子给了领头兔小姐朱哈蒂警员，工作内容是开交通罚单。这让原本非常期待的朱蒂感到错愕，赶紧上前询问蛮牛局长，自己是警察学校第一名毕业的，应该可以被分派一起动物失踪案件吧。不过蛮牛局长并不打算让朱蒂参与这个案子，反而回应说，既然你那么厉害，那么一天开100张罚单应该很简单吧。说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如果是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作何感想呢？也许会感觉到被轻视，或者是感到沮丧，甚至觉得生气。那么朱蒂呢？当他听到蛮牛局长这么说，他的想法是，100张罚单，我才不要开100张罚单，我要开200张，还要在中午前收工。充满干劲的朱蒂充分运用他绝佳的听力，一听到汽车停车鱼食的声响，立马前去开违规停车的罚单。如果看到要开罚单的车子太高，比如说是长颈鹿开的车子，朱蒂也会灵机一动，善用他弹跳的能力，仍旧把罚单夹在对方的挡风玻璃上，结果还真的在中午12点整开完200张罚单。殊不知自己停的警车也刚好鱼食了，所以总共是201张罚单。让我们把镜头停在这一幕，把朱蒂刚进分局的情况再更多的挖掘，我们会发现朱蒂所面对的并不只是工作内容与期待的落差这样而已，而是一种被忽略、被低估，甚至是被贴标签的处境。在其他动物的眼里，它不过是只小小的兔子，说好听一点是只可爱的小兔子，但是对朱莉来说，就连洪金豹说的可爱其实也是带有下意识的贬义在当中。而在蛮牛局长的认知里，朱莉只适合做最不重要的事。不是因为朱蒂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而是因为别人早就已经替他定义，认为朱蒂只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而已。这样的情境对我们来说其实一点也不陌生。也许你曾经在职场里被交付一些看似没有前途、没有舞台的工作，也许你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感觉自己被忽略、被轻视，努力却不被看见，甚至你心里也曾经浮现一个声音，算了，就这样吧，或者要不我就反抗到底，或者干脆放弃了。但是电影中的朱蒂并没有让别人的眼光成为他对自己的定义，他没有用抱怨回应不公平，也没有用消极来对抗轻视，他选择用中心的态度去面对眼前看似微小的任务。朱蒂被委派的工作不是什么轰动全城的大案件，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开罚单，但是他努力的去做，享受其中，还自己加码达成目标。他没有等到被肯定才努力，而是在没有人看好的时候先选择忠心。这让精灵想到一句耶稣曾经说的话，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句话并不是在鼓励我们安于卑微，而是在提醒我们，真正塑造生命的不是舞台大小，而是我们在任何位置上的心态跟动机。当我们愿意在看似最微小、最不起眼的地方，仍然选择诚实、尽责、忠心，那些累积下来的不只是成果，更是在塑造一个能够承担更大任务的生命，并且 倘若我们忠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那么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长官，什么样的处境，我们都可以有正确的态度跟智慧去面对。因为知道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为人所做的，而是为主耶稣而做，主耶稣也必会帮助那些以忠心的心、清洁的手依靠他的儿女，而且还有永恒的奖赏等着他们。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主爱颂歌第21张专辑《脚步里的见证》当中的《忠心的心》。
不求大事，只愿忠心，父母虚名，只愿顺服。小事能中，大事也中，主在来世必称赞我。忠心的心，清洁的手，天天为你荣耀。求人赞，只求主说，好仆人，你做得真好。才干不同，演这个样，忠心使用，比得上次。那梁山有忠心仆人，信赖同享，主的欢喜。忠心的心，清洁的手，天天为你荣耀。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主爱颂歌》第21张专辑《脚步里的见证》当中的《中心的心》。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故事说到血兔朱棣，虽然刚上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起眼的市区开罚单，但是朱棣仍旧尽心尽力，不仅提前完成工作，还超过标准达成。这时朱棣听到货车刹车的声音，原来是一只公绵羊从巷弄里开着货车出来，为了闪躲经过的狐狸紧急刹车。敏锐的朱棣忍不住多看了对方几眼，越看越觉得这只狐狸的行踪可疑。对方在一间卖甜筒圣代的店前面停了下来，还左看看右看看，然后进了这间店。朱棣觉得是有蹊跷，跟着进了这间店。这是一间大象开的店，一进门听到大象正在跟狐狸说：听好，我不知道你大白天的在这鬼鬼祟祟的想要干什么，但你最好不要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大象不欢迎这只狐狸，要它马上离开。朱莉一看这个情景，也不禁准备随时拿出他的爸爸给他的防狐狸喷雾剂，以备不时之需。殊不知狐狸用非常无辜的声音对大象说：我只是想要买一根特大号冰棒给我的儿子。狐狸的儿子随即出现，嘴巴含着奶嘴型的糖果。狐狸接着对儿子说：你想要红色还是蓝色？儿子指向了红色。朱棣看他们不过是普通的父子党，知道一定是自己误会了，把防狐狸喷雾剂收起来准备离开。没有想到大象的回应很不客气，他不想要卖巨大冰棒给狐狸，因为不是有狐狸冰淇淋店吗？但是狐狸说他的儿子很喜欢大象，甚至想要当大象，所以儿子身上还穿着大象的服装呢。而他的儿子很想要一只大象的冰棒，希望大象能够卖给他。这个时候朱棣看不下去了，他上前想要帮忙这对狐狸父子党，但又被大象不客气地称呼说他是导护妈妈。朱棣没有生气，反而拿出警校第一名毕业的水准，提醒大象他们没有带着象鼻子套就直接拿冰淇淋，这是违反卫生法，是可以开罚的。但或许大象也可以通融一下卖巨大冰棒给狐狸，那么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大象一听自知理亏，于是就同意把巨大红色冰棒卖给了狐狸。可是狐狸掏了掏口袋，发现自己没有带皮夹，没有办法，只好跟儿子道歉，很抱歉搞砸了儿子的生日，准备带着儿子离开。朱莉一看马上掏钱给大象，帮助狐狸父子可以把这只巨大的红色冰棒带回家。狐狸非常感谢朱棣，叫他警察小姐，并且说要再把钱还给他。朱棣则是非常的大方，说他要请客，而且不禁有感而发地对狐狸说：其实看到大家对狐狸那么有成见，我就生气，我只想说你是个好爸爸，而且口才还挺好的。狐狸听到朱棣这么说，如此回应：哦，你过奖了，很少碰到这么善解人意的人。在如此和睦温馨的情况下，朱棣跟对方互相报了名字。原来狐狸姓胡，叫做尼克。至于尼克的儿子，朱棣告诉对方：如果你长大想要当大象，那就当大象吧，因为这里是动物方程式，有志者绝对事竟成。尼克非常感谢朱棣，要儿子跟朱棣说再见。穿着大象装的儿子吹着象鼻子发出啾啾的声音跟朱棣说再见。如此美好的一段插曲让朱棣心中非常的开心又温暖。这一段情节真的是非常温馨又有正义感。朱棣像是一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人物，他没有因为对方是狐狸，是被贴上标签的族群，就选择袖手旁观。相反的，他选择站在正义跟怜悯的一边。其实这正是呼应了朱棣一路走来的性格， 他不是因为警察这份工作的光鲜亮丽才认真去做，也不是挑任务重不重要才愿意付出，哪怕只是开罚单、处理市区的小事，他都全力以赴。哪怕只是陌生的狐狸父子党，他也愿意多走一步，多付点代价。这样的行动力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想都会觉得很暖心。但是我们是否会在不公平发生的时候愿意发声呢？在他人受委屈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我想可能会感到犹豫吧，心中也许还会出现许多 OS， 这样会不会被误会？会不会白忙一场？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但是电影中朱莉的选择提醒我们一件事，真正的付出往往不是建立在结果保证之上，而是出于内心的价值跟信念。朱莉帮助狐狸父子，并不是因为她确定对方值得，而是因为她选择做一个忠于良心、忠于职责的人。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画面其实很贴近福音所呈现的生命状态。耶稣并不会以一个人看起来值不值得被帮助，或者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来决定是否要帮助他，或者是引导他。就算对方是世界不认同、排斥的人，耶稣也会用不同的方式让他们认识真理、认识福音、认识他。因为耶稣是良善的真神、信实的神、怜悯的神、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全能的神。那么，对于朱莉呢？故事仍在往前推进。朱莉看似微小的选择将带来意想不到的发展，过程也许令人吃惊，也令人伤心，但同时也却悄悄地成为他日后的道路，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印记，还有成长。就待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继续挖掘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呼喊自由》专辑当中的《你是良善》。
你是良善，即使我泪流。你是良善，即使我孤独。我仍专注那心事的主。你是我满足。
就是约着回我，是我完全
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耶稣，没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耶稣。我要歌唱你的好，我要歌唱你的好，我要歌唱你的好，我主，我要歌唱你的好，我要歌唱你的好，我要歌唱你的好，我主。没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耶稣，没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耶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从深渊召回我。